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段圣经，这是诗篇里面的第二篇，题目呢就叫做耶稣基督作王。耶稣基督作王，经文是诗篇的第二篇。首先呢，我们来读一读这篇诗篇。圣经呢是这么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刚才我读的经文呢，就是诗篇第二篇。那今天我说这个题目叫耶稣基督作王，我想对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认为，诶，这个题目没有什么特别啊。对啊，我承认耶稣基督是王啊，我们诗歌也经常有这样的唱法嘛，耶稣是王啊，基督作王，诸如此类啊，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这个生命的王，就是主宰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一段圣经，就是诗篇第二篇呢，你发现我们常常说的耶稣做王，跟这个诗篇里面所说的这个王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做我这个人啊，比方我叫罗文辉，诶，做我罗文辉的这个人的王，他管理我，做我的主宰。那你是张某某，你是陈某某，那耶稣基督呢就做你陈某某或者是张某某李某某的王，他做你的主宰，管理你的生命。对呀，我们同意。但是呢，诗篇第二篇所说的这个做王呢，很清楚的，不是单单说到这个神呢是做一个人的王，他是做一个国家的王，起码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的一个王，就是这些神的子民这个大群体的王。而整篇诗篇呢说的就是神的子民对那些抵挡他们的，就是敌人， 所说的一段话，里面呢包括了神要管理整个世界，说到呢神会保护他的子民，而谁要抵挡神的子民呢，诶，谁就会受到神的审判，谁就会遭殃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到耶稣基督做王就做我这个人的王，我这个人一个人而已，做我的王。但是你没有想过，原来我们的神呢可以是中国的王，可以是美国的王，是整个世界的王。诶，这个角度呢也许我们很少会这么想。那如果你真的相信原来神是一个国家的王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些想法，另外一些应用，一些很特别的一个圣经的教导，你会想得出来。那首先呢我们来稍微仔细的看一看整段圣经内容是说什么的。一开始呢第一节那里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很清楚一个背景，就是说呢当时的以色列民也包括这个写诗的人，这个诗人呢、他面对一些敌人。那这些敌人是什么呢？第二节就是说世上的君王啊，一起，不是一个人，是一起的所有的君王，还有臣宰，就是那些统治者，他们一起呢来商议商量，哎，我们怎么对待抵挡这个耶和华，要跟他作对，对着干，我们要打他，要打败他。不单是打这个神呢，也要打他的受膏者。第一提到是一群人，不是一两个人，是一大群人，一些统治者，他们要抵挡神还有他的受膏者。那稍微要解释一下，可能很多人不懂什么是受膏者。当时在旧约时代呢，所有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在就职的时候，就是第一天上任，好像今天这个什么皇帝登基的时候啊，他在就职礼的时候呢，那个祭司就会用一些香膏膏抹在这个人的头上，那就代表着呢神的恩典呢临到这个人身上，以后呢就好好的用这个人了。祭司、先知和君王都会受到这个膏抹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受膏者，接受膏抹、接受香膏的这么一个人。那就表示呢他是上帝、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神要用他，这个就叫受膏者了。而受膏者这个字呢就等于我们常常听的弥赛亚这个字，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一个读法，它的意思就是等于受膏者。然后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它另外一个字就是基督，是同一个字，受膏者就等于弥赛亚，也等于是基督，也等于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位，是这个意思。诶，所以以后你就记得如果人家问你你是基督徒啊，基督耶稣基督到底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懂了，原来基督就等于是弥赛亚，就等于是受膏者，也等于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的意思。这里呢就说一大群的王帝啊还有他们的统治者呢一起来讨论，哎，我们要跟那个神呢对着干，我们要把他打败，他们要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神所拣选的那一位。但是呢第三节也继续说他要挣开这个神的捆绑，要脱去这个神和还有他的受膏者的绳索，就说呢你不要管理我，我不要你管呢、我要自由啊，我要挣脱你的捆绑，你不要管我。但是呢第一节就开始已经说了，他们为什么争闹啊，为什么要谋算这些虚妄的事啊。 第四节呢也继续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呢必嗤笑他们。意思是说，无论你要怎么抵挡他，你用什么谋略想要打败这位神，但是呢神是对他嗤笑，等于说呢是你做这些事情都是没用的，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要抵挡的不是一群人，不是抵挡以色列民，你是抵挡这位无所不能的神呢、所以神嗤笑他，瞧不起他。第五节呢也就是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就是神呢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就责备那些臣宰啊、君王啊，还有在烈怒中惊吓他们。神不单是耻笑他们、瞧不起他们，神会发怒，因为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呢是不容你质疑的。神的权柄要临到谁的身上，谁就要顺服。你想不顺服的话呢，哎，你就自讨苦吃了，你的后果是没有好的后果。神会惩罚你，神会在烈怒当中呢惊吓你，哇，这是非常可怕的。其实这里呢就说到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在面对周围的一些外邦的人，一些抵挡神的人的逼迫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反应。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六节就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个说呢就是神自己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里呢更再一次的解释这个受膏者，除了刚才我的解释以外呢，诶，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啊，我今日生你啊，不但是受膏者，而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受膏者呢就是指到耶稣基督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同时呢在旧约的时代也指到神所高立的、神所拣选的某一个人。那这里呢就说到这个受膏者呢其实跟神一样的，同样的权柄管理神的子民。那谁要反对他呢，谁就是自讨苦吃，没有好结果。第八节呢就讲到这个受膏者这个神的儿子，他有什么的特别的身份，有什么特别的荣耀呢？第八节就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这个很简单了，我不详细的解释了。第九节就是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那原来呢这一节经文说的是当时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的旁边的一些国家呢，包括什么亚述啊、埃及这些国家，如果他们的皇帝登基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有一个仪式。什么仪式？这个仪式就是有人拿一根铁杖，让这个未来的这个君王啊拿着这个铁杖，然后呢前面就摆放着一个瓦器，真的用一个器皿呢、用瓦造的一个器皿，然后这个皇帝呢就拿这个铁杖啪的一声把那个瓦器打碎。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是公开去做的，那就表示呢，哎，现在我登基做王了，将来啊我会永远得胜的，谁要是跟我的权柄作对的话，谁不服从我的话呢，哼，谁就像这个瓦器一样哈，被我呢打碎，表示呢我是个有权柄的人。那写诗歌的人呢就用了当时埃及还有亚述王他们一个传统的仪式，把它写了下来，就表示呢以色列的王神的子民也是这样，当神做我们的王的时候，谁也不能跟我们作对，谁要作对的话呢，这个人就注定失败，会被打碎摔碎。好，第十节呢也就是说了，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 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最后的三节很明显的就是呼吁那些想要跟神还有神的子民还有跟那个受膏者作对的人，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再反对神啊，不要再跟他作对啊，不要再想打败他，反而呢你们要醒悟，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错，你们呢要接受神的管理，要醒悟过来，而且呢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因为这位耶和华神呢是大有威严有权柄有能力的神，你当然要害怕他，畏惧是一种敬畏害怕。但是呢下面非常重要，他说又当存战惊而快乐。为什么又战惊又快乐又畏惧？当然呢，当你完全顺服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神不会故意的让你痛苦的。这位神呢不会折磨你的。这位神呢不是一位有虐待狂的神。他不是让你受苦的神。他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最慈爱的，好像我们常常都说的神就是爱。这位神是用爱来管理你的神。当你真的顺服他，完全听他的话去生活的时候呢，肯定你会快乐的。所以这里就说了，你要存畏惧去侍奉他，又战惊但是快乐。当一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这里更进一步的就是说以嘴亲子，那这个也是犹太人一个传统。那中国人呢很少亲嘴啊，除非是两夫妻或者是非常亲密的人，男女才会亲嘴。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很习惯亲嘴，就算是陌生的人也有很多机会呢拥抱在一起，轻轻的亲对方的嘴。这个亲嘴呢其实是表示一种友善。那他就用了这个图像呢去表达我们跟这位耶和华神的关系。你要用一种和谐爱关怀温暖的态度跟他亲近，不单是不要打他，不单是不要跟他作对抬杠，而是呢嘴跟他亲呢、亲嘴呀。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呢，又再重复了，他发怒，你在怒气，你会灭亡。其实啊整篇诗篇呢说了有四次那么多怒这个字，发怒、怒气、烈怒。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故意跟这位耶和华神作对，跟他的子民作对的话呢你会最后得到他的怒气，他会向你发作你就惨了。所以呢你要好好的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呢，你要跟他亲嘴，你要跟他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你要跟他呢有一种畏惧的态度，战惊的态度来侍奉他。结果呢你反而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上帝给人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丰富的一个快乐的生命。那这个是整篇诗篇所说的内容。那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观念，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好好的承认自己犯罪这个事情，承认你得罪神。你没有认识神之前呢，你没有做一个基督徒之前呢，你是跟神作对的，你是一个敌人。那就好像第二节所说，这些君王啊臣宰啊这样子商议要抵挡神。那么当你悔改之后你愿意服侍神了，也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你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受膏者，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作为你的生命的主宰。那一生一世呢你也要这样的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好的服侍他存敬畏的心，战惊的心，你就能得到一个快乐丰盛的生命了。这个我们都懂了对不对？很容易理解。但是呢我刚才已经说这段经文呢 不单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人讲啊，不是说你某某人你要接受神作为你一个人的生命的主宰而已，不单是这样，它是对整个国家的。整段圣经呢，是一群人，就是神的子民，对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国家甚至是统治者来说的一段话，叫他们好好的悔改。因为呢，神真的的确的不单是一个人或者只是一群人的神，他是万王之王。请你听清楚，万王之王这个意思呢，不单是我们常常唱歌的时候用这个惯用语啊，万王之王就是他真的是所有皇帝之上的那个皇帝，他是所有统治者总统或者是女王皇帝之上面的那个皇，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一个最高的统治者。无论任何的国家用什么的政治系统来统治这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世界各地有不同的那个政治体系，对不对？无论是哪一个政治体系，神是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之上的那个皇帝。那说的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到底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皇帝这个事情的呢？那我们中国当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呢，在士师记之前呢，旧约的士师记，就撒母耳那个士师之前呢，以色列人是没有皇帝的。他们一直确认一点，耶和华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他们的皇帝，他们就是神的子民，这个很简单的关系。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那神呢就是他们的皇帝他们的主宰。但是呢，在撒母耳记里面呢，我们有发现呢，有一天这些以色列民就说撒母耳不行啊，我们觉得我们旁边有很多皇帝，那个埃及啊亚述他们有很多皇帝，但是呢我们没有皇帝不行啊。撒母耳记里面呢经常重复一句话，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所以呢以色列民呢他们任意的妄行，随便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王。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跟撒母耳说，我们要立一个王。于是呢，撒母耳就向神祷告说，他们想立王怎么办呢？神就说，撒母耳，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厌弃你，他是厌弃我耶和华，好吧，他们要立王就让他们立吧。结果呢，撒母耳作为一个士师啊，他们就允许以色列人立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才开始有第一个王。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王就是扫罗了，但扫罗这个王呢，他这个地位啊时间不长，很快他就被废了。那扫罗以后就开始大卫，然后以后的很多很多的皇帝就出来了。总之呢，在撒母耳这个年代以前，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但是撒母耳开始呢就有王了，扫罗是第一个他们的皇。那么到底以色列人立王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是对的还是不对呢？很难说。但是从这个圣经的历史我们就知道，立王这个事情本来就是神不希望的。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你们的王不就行了吗？你们听我的话就好了，但是你们不听，好吧，我就让你们立一个王。最后呢，我们就在这些不好的王的统治底下呢，就自食其果了。所以这个历史呢，不单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呢影响到今天整个世界所有人类的历史。真的，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不是神，他肯定有他的缺陷。正因为这样呢，他呢都需要 不同的力量去均衡他们的制衡他们的力量，以至于他们不会变成一个独裁者。也因为人本身就是希望或者很喜欢跟神作对的，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一个统治的力量呢，多多少少背后都有一种抵抗神的这个力量在里面。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就要理解到今天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其实在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文化里面呢，教会或者是神的子民都会有机会受到逼迫。因为人的本性呢，就是不喜欢这位神的。就好像耶稣所说，人厌弃你们，人憎恨你们，不是因为憎恨你们，而是憎恨我耶稣基督啊。那这就好像整篇诗篇第二篇所说的，人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跟神作对。那当我们面对今天我们的教会，神的子民基督徒受到逼迫，甚至呢受到很大的势力去逼迫的时候呢，我们要一方面记得神有恩典，我们要站立得住，在神的恩典底下呢继续的刚强壮胆。但同时呢，你要记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这些想抵挡神的人，他们是徒劳无功的，最后的胜利者还是神自己。如果抵挡神的人他们不悔改的话呢，最后还是自讨苦吃，这是神自己的命定。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认为应该多为这些在上掌权的人来祷告，这个也是保罗所教导的，好让他们呢尽快的认识自己的错，尽快的悔改，让他们早一点能回归认识这位爱他们的上帝。今天呢时间关系，我就暂时跟你分享到这，以后我们有机会继续的分享。但愿神的话继续的保守你，带领你，神赐福给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